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要一同继续在信仰与生命单元当中学习启示录第十五章的时间。启示录第十五章是末后七灾的序幕。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十五章的第二个段落，第五节到第八节。之前我们学习一到四节，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七灾的简介乃是完成上帝的大怒。接着第二节到第四节，唱摩西和羔羊之歌是称颂神的道路。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五节，还有六到七节跟第八节。第五节是谈到存法柜的殿开了，六到七节呢是赐七金碗给七位掌管七灾的天使。第八节是没有人能够进殿，直到七灾都降完之后。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五章五到八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弟兄姐妹，这里的此后呢，就是前面经文第三节到第四节在唱赞美之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法柜的原文的意思是见证的柜，也就是存放法版的约柜。您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十六节，我看见那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殿的原文是帐幕的殿，意思是指神在这里实行审判。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弟兄姐妹，在这里特别似乎是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那有法柜的帐幕，用意是在强调神乃是信实又守约的上帝。他在施行审判之时，上帝仍旧纪念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弟兄姐妹，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信徒如果能有属天的眼光，就会看见神已经预备好要行动了。可是弟兄姐妹，你我们预备好了吗？神一再的给我们看见他是守约施慈爱又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但愿你我也都能预备好自己。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弟兄姐妹，这里说到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表示神的命令已经发出来了，七位天使就要展开行动了。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完全遵照圣洁公义的原则，绝对不怜惜。胸间束着金带， 表征他们存心完全受神的约束，绝对也不会徇私。弟兄姐妹，作为神的仆人，的确一切都要遵照神的安排和指示去行，就连时间也要等候神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在神的心意之外加上我们自己的意思，以致侍奉的果效被打岔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应当学习仰望神的引导，并且是绝对绝对的遵行。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四活物，它们代表一切受造之物中的活物。四活物中的一个，在揭开头四印的时候都是由他们出面，此刻即将执行第七印中的第七号的时候，仍然是由他们中间的一个出面，这表示前后是连贯的。整个七印的意象都是与受造之物有关，特别是与活物有关。四活物中的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这里告诉我们是盛满了神的大怒，是指神历来所积蓄的愤怒全都在此。这七个金碗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这里暗示神的大怒的刑罚所带来的痛苦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这七个金碗，末了的七灾都是由他们造成的。这七个金碗呢，给了那七位天使，这表示执行神命令的必要工具也发下去了。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思想到神的公义落在永生的神手里，有些时候的确是挺可怕的，因为他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审判的后果也是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神的大怒盛装在七个金碗里面具有两种意义。金表征神的性情，神的大怒乃是义怒，不是随意发怒泄气。那么另外一种意义呢，装在碗里表示愤怒的对象和程度都受管制，只为达到上帝的目的。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弟兄姐妹，这里说到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荣耀呢，是指神的显现，能力呢，是指神的发挥，充满了烟表示神的震怒达到极点。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表示没有人能够求情，因为宽容人的悔改机会已经过去了。弟兄姐妹，大灾难也显明了神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在任何的遭遇，甚至是负面不好的遭遇中，如果能够仰望神，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宽容忍耐有一定限度，当他的宽容忍耐机会一过去，便不能再挽回局面了。但愿你我能够紧紧记得公义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趁有机会悔改的时候赶快的悔改，不单自己悔改，也让更多的人悔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将启示录第十五章完全的查考完毕，让我们看到末后七灾的序幕。这七灾乃是完成神的大怒，也借着唱摩西和羔羊之歌称颂神的道路。当存法柜的殿开了，赐七金碗给七位掌管七灾的天使，让我们知道无人能够再进殿，直到七灾都降完。从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神他是公义的上帝，神的宽容和忍耐 给我们机会，但是机会一过去，便不能再挽回局面了。但愿你我能够再一次思想神的慈爱的同时，也思想神的公义，让我们不单单自己悔改认罪，领受神的救恩，也带领更多人领受神的救恩，得享永恒。因为这对你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启示。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那么当然，弟兄姐妹，齐云好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知道您在收听节目，我希望更多认识你，也希望有机会为您带到。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带到事项，不管是您自己个人的，或者是家人的，或者是教会的，欢迎您告诉我，让我认识你，让我有机会为您守望祷告。那么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份礼物叫做我的祷告簿。的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的祷告簿，专属于弟兄姐妹您的祷告簿，让我们记载我们的代祷祷告的事项，也记载上帝的回应，让我们借由这本祷告簿来经历上帝，也让我们知道祷告何等美好。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索取我的祷告簿。那么您的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邮界1号10楼，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要注明节目简称真理，这样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哦。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寄地址哦。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自2002年，中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开通以来，至今已经接听了30万通电话，其中10000多次的来电具有高危险自杀倾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各地有更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开通，愿众教会接受心理辅导、陪谈等的训练，成为社会上心灵忧伤者的帮助，更能及时阻止自杀憾事。愿你爱的救恩触摸那些心怀自杀意念的人，引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活出喜乐盼望丰盛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